做佛事。
所谓佛事，是指学佛之事，弘扬佛法之事，主要对象是人。课诵、闻法、讲经、布施、持戒、修定、八正道和六波罗蜜都是佛事。但是在中国一般的民间生活中，并没有做佛事的观念，通常只是在亲友或眷属亡故之后，才想要为他们做一点补偿救济性的佛事，称为超度见亡，而且是邀请专业的僧侣尼师来为亡者诵经礼忏。做佛事的时候，亡者的家属大多是站在雇主的立场，并不是直接参与共同礼诵，甚至诵经礼忏的坛场在做佛事，他们通常也只是在一旁交际应酬、谈话，乃至于打麻将，而把佛事当成表示哀荣的点缀。这种情况既对佛法不敬，也对亡者无礼，只可以说是一种习俗的活动，不能称为佛事。做佛事必须具备虔诚、恭敬、肃穆、庄严的条件，最好是亡者的家属亲友亲自持诵礼拜佛经、忏仪、圣号，必要的时候礼请僧众作为导师指导带领佛事，坛场则不可以吵杂、凌乱、喧哗。佛事不是仪式，不可以把佛事作为丧葬的一个节目来看，家属亲友必须要尽可能的全体参加，能够跟随持诵最好，否则也应当陪伴聆听礼拜。依照亡者亲友的虔诚恭敬，感应诸佛菩萨以佛法的神力以及佛法的道理，给予亡者救济及开导。因为做佛事就是召请亡者临坛听法，化解烦恼的业力，而得超生离苦。如果亲友眷属对于佛事漠不关心，既不参与也不礼敬，对亡者的功用纵然是有，也非常轻微。为亡者做佛事，最好是在过世之后七七49天之内。通常人在死了以后，如果有重大的恶业，会直接下堕三途；如果有众多的善业，就可以马上升天；如果修净业，就可以往生净土。否则的话，就在49天之内等待因缘成熟，随缘随业转生。在没有转生之前为他超度，就能够转恶业的力量为善业的基础，心开意解，积习渐消，就可以超生天界乃至往生净土。如果已经下堕三途，依靠亲友眷属做佛事的功德力量，也能减少亡者的痛苦，改善三途的环境。如果已经升到天界了，也能够增进亡者在天上所享的福乐。如果已经升到净土，也能够使他莲品高升。即使在49天之后，当然还是可以做佛事的，同样可以使亡者得到超度跟救济的力量。所不同的是，如果死者已经转生或下堕，就没有办法挽回他投生的类别。根据《地藏经》的记载， 如果要超度先王眷属，应该要恭敬供养诸佛菩萨，读诵受持诸种佛经。如果依照盂兰盆经的记载，应该要布施供养出家僧众。综合来说，以亡者亲属的立场，用亡者遗留的财物尽力的布施供养三宝，救济贫穷，利益社会，乃至等施一切众生，使他们离苦得乐，都是促成亡者超生离苦，往生佛国的助缘。在七七四十九天之内，最好从过世的那一刻起，佛号就不断，这是助念。如果他在世的时候专门修的是西方净土的弥陀法门，当然为他专念阿弥陀佛。有好几个人或者一个人一个人的轮流助念。如果没有任何法门是亡者的专修，当然也可以以阿弥陀佛圣号为他助念。假如生前已经有专修的法门，像是常常诵某一部经，或是常常持某一尊佛菩萨的圣号，最好是以他所修的法门为他持诵回向。以我们中国的习惯，能够在四十九天每天做佛事，当然最好。否则死后的头七天或三天，乃至只是一天，或者每逢七七的那一天做佛事，都是好的。这要看亡者家属的人力和物力条件，可以增加或减少。万一人力物力都不许可离请僧尼做佛事，就算只有家属一个人，也应该要为他诵经。如果不会诵经，至少也会为亡者念佛才对。至于焚烧竹渣纸糊的房屋、家具、交通工具等名器，以及经咒、纸钱、银帛乃至生前的衣物，都是民间信仰的习俗，跟佛法的佛事无关。只是那还有一些慰灵祭典的作用，也不能一概否定。以佛法的观点，厚葬是没有必要的，铺张的仪式也是多余。与其以亡者的财物及亲人的力量做虚有其表的所谓哀荣的排场，不如把钱拿去供养三宝，弘扬佛法，布施贫穷，利益众生，功德回向，更合乎佛法。丧葬最好做到庄严、肃穆、简单、隆重，否则不是佛事，而是借着亡者的丧葬仪式来显示丧家的虚荣而已。当然也不适宜用贵重的衣物及珍宝来陪葬，这对亡者没有实际的利益，同时也浪费了有用的物资。
可接受寺院的馈赠吗？
依照比丘戒及比丘尼戒而言，如果以十方信施所供的常住物品私自馈赠取用，不论对象是谁，理由怎么样，都是犯了偷盗戒，而且是偷了十方僧物，至少也是现前僧物。所谓十方僧物，是属于十方所有，一切僧众所有。所谓现前僧物，是属于现在共住一寺的僧众共同所有，比偷盗个人物品的罪要大得多。 则以出家人不得私取公物自用，当然也不得私取公物施与居士。出家人如果为了取得居士的欢心，希望得到居士更多的供养跟护持，而以任何的物品馈赠，不论是私有或是常住公有，凡是馈赠给居士，都犯了污他家罪。所谓污他家，是以染污心馈赠物品给在家人。至于居士在两种情形下可接受寺院的馈赠，第一，在贫病急难的时候接受寺院的布施救济。救济可以分为两类，一是物质和金钱的，一是精神和佛法的。既然可接受佛法的救济，当然也可接受物质的救济。在接受救济而度过难关之后，再来供养三宝救济他人。这在中国佛教史上也曾经盛行过这样的慈济组织。第二，在为寺院工作并且又必须维持家庭的生活者，应当以公济仇。如果发心义务为寺院工作，又不方便自己带食物或是到寺院自炊，当然可以由寺院供给膳宿。中国古时候的大德还特别叮咛，对于在寺院工作的人，要给予较好的饮食，甚至支付较多的工资。通常寺院的生活清苦，恐怕工人由于饮食不惯而起嗔嫌。至于寺院有多的物品，既没有特定的对象布施，也没有办法去换取金钱的时候，在家居士也应当以欢喜心来接受布施，以免造成物品的浪费和抛弃。因为中国寺院和印度寺院的生活方式非常不相同，印度寺院没有厨房，不能自己煮东西，中国寺院自古以来都是自己准备粮食煮来吃的。特别是遇到法会的时候，信众也在寺院里头用餐。这种风俗固然跟印度的佛教不合，但是在大乘佛教的化区，不只是中国，韩国、日本也是这样。参与法会的在家信众在寺院中饮食乃是普遍的现象，这是有它实际上的必要。最初可能是由于居士们自己在寺院中合办饮食，后来就由寺院主办，而经费依旧是来自在家信众。为了便利信众起见，这也是佛教大众化普及化的形式之一。不过假如寺院只是供人吃饭而没有佛法可听，也没有佛事可做，变相成了大众化的素食餐厅，那就本末倒置了。
在家居士如何设佛坛？
这是常常被人问到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在家学佛需要设置佛堂吗？如果需要，又应该如何设置？这要看个人的情况而定。如果住的地方很小，或者住在公家宿舍，跟同事同学等共住一室，以及同住一栋房子，当然有所不便。那只有在定时客送的时候， 暂时以佛经代表佛像，放在相当的位置，不必设置香炉烛台，也不必供水供花烧香，只是在客送前后问讯礼拜，以表示虔诚恭敬就可以。